What think?
经文中有一个问题，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耶稣用这个问题使当时的法利赛人哑口无言。我要用同样的问题来问下后期圣徒和其他的基督徒。关于基督，你们究竟相信什么呢？由于你们对基督的信念，你们做了什么呢？我所引用的经文大部分会来自圣经，因为大多数的基督徒都熟悉圣经。我的解释当然亦都会采用现代的经文，亦都即是摩尔门经里面对圣经里面比较模棱两可，导致不同教派的基督徒对其中的意义有不同看法的经文所作的说明。我对基督的信徒演讲，亦都对其他人演讲。好像我们今朝被教导，有些人以基督徒自居，他们赞美耶稣是一个伟大的教师，但是就不愿意肯定他的神圣。为了对他们演讲，我引用基督自己所讲的说话。我们都应该好好思考他本身对于自己的身份，以及他被差遣来到世上的使命所教导的事。耶稣教导他是神的独生子，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父神已经确认了这件事，在变形山那个至高的神圣经验当中，父在天上宣告，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耶稣亦都教导他的容貌和他的父相同，他对使徒说，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因此使徒保罗将子描写为是父神本体的真像。使徒约翰在经文里面形容耶稣是道，并且讲到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藉着他做的，凡被做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做的。因此在父的计划之下，耶稣基督是万物的创造主。耶稣在巴勒斯坦地向他的人民讲道的时候，宣告他就是耶和华以色列的主神。之后他以复活之主的身份施助在美洲大陆上的人民。他在那里宣告，看哦，我就是众先知见证要来到世上的耶稣基督，我就是以色列的神，全地的神。在很多年前的一场支联会大会那里，我遇见一位女士，她说她已经离开了教会很多年，有人邀请她回教会，但是她想不到任何应该回教会的理由。为了鼓励她，我说，想下救主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你难道不觉得有很多的理由要回来教会崇拜他、侍奉他吗？这位女士的答复令我很惊讶，她为我做了什么呢？对于不了解我们的救主为我们做了什么的人，我会以她亲口所讲的话和我自己的见证来回答这个问题。圣经记载了耶稣的教导，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之后在新的世界里面，主宣告说，我是世界的光和生命。 救主是世界的生命，因为他是我们的创造主，而且经由他的复活，我们都确保可以再次活着。他所赐给我们的生命不单只是尘世的生命，他还教导我们，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耶稣亦都教导，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得着生命的光。他亦都宣告，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他是道路，亦是光，因为他的教导照亮我们尘世生命的道路，指引我们回去父那里。基督一直都尊崇父，并且跟随他，即使他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就对他尘世的父母这样讲，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之后耶稣又教导，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救主跟着再教导，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只要我们遵行父的旨意，就能够回到他的身边。耶稣教导，凡称呼我主我主我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他进一步解释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边个会进入神的国呢？耶稣教导，不是那些只是奉他的命行歧视的人，反而只有是那些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耶稣给我们知道应该怎样做到这一点，他不断地邀请我们跟随他。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主将圣职的权能赐给他的使徒和其他的人，他对资深使徒彼得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路加记载到，主又设立七十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之后这批七十员满心欢喜地告诉耶稣知，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我要为这项圣职的权能作见证。当耶稣在尘世的传道圣功结束的时候，他教导使徒，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他亦以他的诫命来指引我们，因此他吩咐尼非人不可以再争论教义中的要点。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凡具有纷争之灵的，不是属于我的，是属于魔鬼的。魔鬼是纷争之父，他煽动人心彼此合怒纷争。看我煽动人心彼此激怒敌对，这不是我的教义，而这是我的教义，就是要消除这种事。耶稣亦都挑战我们专注在他身上，而不是专注在属世的事物上面。耶稣在《生命的粮》这篇伟大的讲道里面，说明了必朽的粮食和永恒的粮食之间的差异。他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 要为那传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救主教导，他是生命的粮，那些永恒滋养的来源。当他讲到世上所出的必朽粮食，包括耶和华在旷野赐给以色列人玛拿的时候讲，凡依靠这些玛拿而活的人已经死了。相比之下，他所提供的粮食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主教导说，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这篇讲到之后，他的门徒当中有人说，这话甚难。由那时开始，这些门徒当中有很多都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显然他们没办法接受主先前教导他们必须先求他的国这个原则。即使在今日，有些以基督徒自居的人，亦都比较会被世上的各种事物所吸引，即是那些能够维持尘世的生活，但是对永生完全无益的事。对某些人来讲，这话甚难的那些教导，仍然是他们不能够跟随基督的原因。救主在尘世传道事工的最高峰，是他的复活和他为世人的罪所作的赎罪。施洗约翰对此预言这样说，看哦，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后来耶稣教导，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根据马太的记载，耶稣在最后的晚餐里面解释，他所用以祝福的酒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复活后的主向尼非人显现，并邀请他们上前去感觉他肋旁的伤口、手上面和脚上面的钉痕。他解释这样做的原因是，好使你们知道我就是以色列的神、全地的神，为了世人的罪而被杀害。经文跟着记载，群众俯伏在耶稣跟前并敬拜他。因此所有的世人最终都将会敬拜他。耶稣进一步教导有关他赎罪的宝贵真理。摩尔门经里面详尽解释了救主的教导，对他的使命作出了最好的说明。经文中记载了这些的教导，父派遣了我，使我得被高举于十字架上，才能吸引所有的人接近我，使他们得以按照他们的行为受审判。凡悔改并奉我名受洗的，必被充满。如果他持守到底，看哦，到我起来审判世人那天，我必在我父面前判他无罪。绝无不洁之物能进入他的国度。所以除了那些由于信心悔改一切的罪，忠信到底，而在我的血中洗净衣服的人外，任何人都不能进入父的安息。因此我们了解耶稣基督的赎罪，使我们有机会能够克服因罪而带来的灵性上的死亡，而且透过订立和遵守神圣圣约，我们就能够获得永生的祝福。耶稣提出了这一项的挑战，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使徒保罗要哥林多人自己审察有信心没有。我们所有的人亦都应该为了自己而回答以上的这些问题。我们对什么事物有无比的忠诚呢？我们是不是好像麦士维长老令人记忆深刻的描述所讲的这样，已经搬了去锡安那里住，但仍然尝试在巴比伦保留一间度假屋的基督徒呢？这里没有中立的地带，我们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 我们是他教会和他福音的成员，不可以前往巴比伦度假。我们不应该崇拜他的名，我们应该遵崇拜他的名，遵守诫命，并且不要寻求这世上的事物，但要先求建立神的国度，建立他的正义。耶稣基督是神的爱子，他是我们的创造主，他是世界的光，他是我们的救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亡。这个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一项知识，你们可以自己知道这一点，就好像我自己知道一样。为父童子作见证并带领我们归向真理的圣灵已经向我启示了这些真理。只要你们有渴望并且服从，他亦会将这些真理启示给你们。耶稣教导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并且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我见证这些事情的真实性，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